各位弟兄姊妹早晨，王明道先生可以讲是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个属灵的伟人。他生在中国动荡的时代，1920年代他就蒙召传道，以后有几十年的时间他终身在北京牧养同一间的教会。在他牧养的期间，他经历过自由派神学对他神学的挑战，日本占领者对他的打压，后来亦都是共产党对他的统战。但是他没有妥协，亦都没有去屈服。他常常勉励自己的一句说话就是，在这里我们都看到的了，处世莫作林风草，爱主虽同向日葵。这个是很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一个原则。向日葵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向日葵是一个植物，很特别的一种植物。它可以生长到6尺至到8尺那么高，有很大亦都颜色很鲜艳黄色的花朵。向日葵它利用它的茎部那些细胞增长的速度的不同呢，就可以将它的花一路都向住向太阳，就吸收太阳那些的能量。所以到了日落的时候，它总是朝向西方的，因为它一路跟着太阳。然后第二日太阳在东方出来的时间，我们就会发觉经过了一晚，它又转回去东方，一直向着这个太阳。当满山满谷都是向日葵朝向太阳的时候，就是一幅很令人感动的一个图画，可以讲一个合一的一个图画。不单只是讲向日葵它成熟了之后，它就会生出很多的种子，它花里面有很多的种子。我们新年的时间吃瓜子呢，就是这些种子成分呢十分有营养，被誉为最健康的食品之一。难怪王明道先生就用向日葵来形容基督徒应有的一个的表现，希望这个也是我们的图画，是我们华人报道会一个学习的一个的榜样。我们都知道成长的教会或者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就好像转动的机器一样，当一个机器转动的时候呢，就会产生摩擦，就会产生热力，就会产生声音。我妈妈是生长亦都是一个中国动荡的时候，她11岁就出来去织布。我们在织布厂参她的时间，就发觉那些早期那些织布机是用那些飞梭，那些飞梭就是拍来这边又拍去那边，那条线就可以织成一块布。所以咚咚咚咚，难怪我妈妈很早只耳就隆隆地，这个就是机器发动的时间那个声音。魔鬼最喜欢的就是利用这些摩擦，利用这些热力，利用这些声音来制造纷争。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除非是不活动的教会，是一个 不增长没有生命的教会，否则我们一定要面对摩擦的问题、热力的问题、声音的问题。所以合一就很重要了。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保罗关于教会需要合一一个教导，在第4章第1节，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在这里圣经指出，基督徒虽然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可以在教会里面能够同工，是因为我们各人都是蒙召的，是被福音所改变的，所以我们就能够同未信主之前有不同的表现。我们都知道世界上面很多的规矩是外面加的，即是说呢，用法律、用家区、用家教、等等、去管住我们，叫我们在一个范畴里面不要超越这些范畴。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美妙的地方，就是它不是外面的规条， 去控制我们，祂是先用内心去改变我们。当我们内心改变的时间，就有一个能力去服从神那个的教导。在这里讲到、就是我们是蒙召的、蒙召的意思是什么东西呢？与蒙召的恩相称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跟着这两节就是教会的合一。当我们在教会合一的时间，这个就是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表现。我们教会当然很重要传福音、如果世界上面所有的教会一代之内不传福音，基督教在一代之内就在世界上面就消失、所以传福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教会传福音拿100分，但是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彼此纷争，我们有很多的分裂、当第日在神的面前去交账的时间，我们都不合格，我们只是拿到50分，因为有一半合一那里我们不合格。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去学习合一。第四章第二至到第三节，圣经就列出了5个出众合一的质素。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是凡事谦虚。谦虚是促成合一的一个素质。谦虚的相反就是自大、我们都知道自大就是人与人之间不能够合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谦虚这两个字呢，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呢，就有渺小的意思，就是觉得自己是不配的意思。我们或者我们会问，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个人的尊严、为什么我们要圣经教导我们要觉得自己渺小呢？甚至觉得我们是不配呢？其实圣经在这里是提醒我们，我们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就是蒙召的，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如果我们今天得到什么的地位，其实都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常常能够提醒自己这一点的时间，我们是渺小的，我们其实是不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彼此合作了。有一天我们成为了教会的领袖，无论是团长、部长、执事、长老、传道、牧师，当我们成有相当教会里面所谓的地位的时间，如果我们能够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不会自高自大，我们更有能力去合一。第二个促成合一的素质是温柔。在希腊文化里面，温柔是一种美德来的。希腊有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叫做亚里斯多德，他就为美德 virtue 这件事是希腊哲学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他就立了一个定义，什么叫美德呢？什么叫 virtue 呢？美德就是过多和过少中间的平衡点，这个与我们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不谋而合。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温柔是一种美德呢？因为温柔这种素质就是处于毫无火气和暴躁，很容易暴躁发怒中间一个的平衡点、当然、我们不能够用希腊的哲学、就来解释圣经、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又发觉似乎有些的道理。耶稣基督他自己说他心里柔和谦卑，他满有爱心，但是当他面对、那些圣殿违反圣殿的规矩，在那里摆卖、卖东西的时候，他就将他们赶出去，很严厉的将他们赶出去。然后人要钉他十字架的时间，他就好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默默的接受。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好的榜样，就是处于毫无火气与容易发怒中间，温柔就是这样的素质。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你未必天生文静，或者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温柔的人，但是你仍然可以做到圣经所谓的温柔，就是不容许自己的怒气在不适当的时间去发作。 我们在教会开会的时间，我们都发觉有一个的现象，就是人通常都很敏感自己那个计划或者自己那些提议被人批评的时候呢，我们很敏感的。就算不是直接批评我们，我们都觉得人家是批评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人亦都有一个很自然的倾向，这个是很自然的倾向。就是我们见到人提出一个计划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计划有什么漏洞呢，有一个什么不足够的地方呢，我们很容易就想到怎样去改善它这个计划呢。当两种人走在一起的时间，这两种是很普遍 的性格走在一起的时间，无论在社会无论在教会去开会的时间，一些人很敏感自己的计划被批评，一些人就很容易看到人家的计划的一些漏洞，向他提供意见，很容易就出现问题了。在这里的时候，圣经提醒我们的就是要学习温柔，即是说不要发生一些不必要一些的情绪，以致到我们可以维持合一。第三个出众合一的质素是忍耐。忍耐的意思呢，就是忍受别人的顶撞而不去报复，立志不去报复。它的关键就是长久的忍耐，不是一时的忍耐。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君子报仇十年未晚。这句说话的注脚就是很多武侠小说，我们看很多武侠小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全部都是以复仇来做主题的。如果不是呢，就不是很精彩的了。就是呢，有一个武侠大家他出了名了，被人妒忌，于是呢就那个仇人呢就来杀晒他全家，但是就杀剩一个仔，这个仔呢就被个奶妈呢就抱走了。然后他长大的时候呢，他一定要学习功夫，然后呢报仇雪恨，将对方那个仇人全家全部呢将他杀晒。这句说话其实是可圈可点，以君子来形容十年报仇未晚的人呢，更加是一个很可惜的事，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上面一个的污点。君子报仇十年未晚，但是很可惜，我们很多时候都犯了这个毛病。有时候我们觉得被人糟质，被人委屈，鉴于环境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报复，或者我们不方便在众人的眼光底下去报复，于是呢我们等适当的时候，我们有相当的权力，我们才开始报复，或者等适当的时候众人都忘记了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呢就开始报复，以致到呢没有人知道我们正在是在报复当中。虽然人可能未必察觉这些的事，但是神察觉到，在交账的时间我们难免能够受到神那个的审判。所以我们第三个给我们的一个的素质，忍耐的素质，忍受别人的顶撞而决志不去报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第四个圣经在这里提到的促进合一的素质，是爱心的宽容。宽容同头先我哋讲忍耐好相似，不过忍耐系一个内心嘅一个嘅态度，宽容就系一个外在嘅表现，一个外在嘅表现。最彻底嘅宽容就系忘记咗别人嘅过犯，忘记咗别人去伤害我哋嘅地方。所以西方人有一句说话，佢话 forgive and forget。这个是宽恕与忘记，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单单宽恕但是我们不忘记的时候，恐怕长久下来我们就对方有偏见。虽然是宽恕了他，但是我们没有忘记他对方去损害我们的地方，慢慢我们就对他有一个偏见。为什么那些热恋中的男女很容易去原谅对方呢？迟到成个钟头啊，没什么东西，结了婚之后迟到两个字就搞不定了。为什么在热恋当中 他们会那么容易原谅对方呢？因为他们有爱。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反省一下，很多时纷争的出现就是一方面或者双方面其实缺乏了爱心。我们想一想的时间，这个是很真实的。当有些情况出现的时间，无论是谁对谁错，或者是一方面完全对一方面完全错的时候，其实背后造成很大的一些伤害，都是因为一方或者双方是缺乏了爱心。所以我们侍奉的人，我们的技巧很重要，我们要上查经班，怎样去学习查经，我们要做领袖，这个是很重要。但是另外一方面，爱心的培养也都是十分的重要。最后一个，这段经文列出第五个促进教会合一的素质，是用和平彼此联络。联络这两个字呢，原来亦都有希腊文的背后的一些的意义的，就是有连接骨头与骨头之间的韧带。联络就是有这个字的意思了。就是如果我们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是解释以弗所书的一本很好的书，因为他们的内容很相似。在哥罗西书那里第二章十九节，那里讲到教会全身靠着基督根节互相联络，亦都是用那个字，就是联络那两个字。但是那里呢就形容呢，就是根节之间互相的联络，就得以一同长进。所以联络这个字的字根呢，就是那个根的意思。我们知道身体的骨头很重要，支持着整个身体的重量。但是如果我们骨头与骨头之间没有那个关节，没有那个骨的韧带去联络的时候，那骨都没什么用，因为你没有活动，一味有两个骨在这里，不能够有任何的活动。骨头就好像教会的人才，你同埋我同埋佢教会嘅人才。但係如果呢啲嘅人才冇一个关节，冇啲根去联络嘅时候，佢唔能够有啲咩活动，做唔出乜嘢嘅行动。所以圣经喺度教导我哋需要去注重呢个根嗰句嘅事。但係根系乜嘢嘢呢？圣经形容是用和平彼此联络。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真正的和平是来自与上帝的和好。当我们与上帝和好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真正的和平。所以原来合一是很在乎我们与神的关系有没有一个和平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不合一的时候，是反映我们其实缺乏了跟神有一个和平的关系，以致到我们不能够跟人有一个和平的关系。我们跟神有和平的关系的时候，就会反映在我们的言语上面，你讲说话都有恩慈一些，甚至反映在我们的外表上面，面孔不会拉长，我们呢有一种喜乐在我们的面孔上面。如果一个人他跟神没有和平的关系，他亦都表现在他的言语会伤害人，他的外表会黑埋口面对人等等，难以相处。所以但愿我们在学习侍奉的时候，我们需要首先跟神确定自己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以致到我们有主里面的平安，我们就能够跟人去相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亦都有平安。在保罗讲到促进合一的五个方法之后，保罗亦都提出促进合一的基础。在第四节至到第十节有七个一字，这七个一字呢就可以讲是促进合一一个可以保持合一的一个基础。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是一个身体，身体有不同的部分需要互相的配搭。 各个的身体的器官有不同的功用，遇到问题的时间一起去面对，遇到贼的时间隻手要挡住它，隻脚就快点走人，隻眼就要看住哪里有危险等等，一起去面对。1960年代至1970年代英国有一队乐队亦都令到我很疯狂，就是叫做披头四。这个披头四乐队我觉得是翻译上面的顶尖的模范，因为它不单止译出那个音 Beatles 披头四，它译出它四个人长发披头，而且是四个人所以呢这个是翻译的一个的模范。披头四呢他那些歌呢就是可圈可点的，尤其是他们的行动呢吸毒等等呢我们都知道呢是就是有很多问题的。但是他在1966年呢他发表了一首诗歌就是很正气的。这首诗歌呢叫做当我64岁的时候，这里有没有人64岁我都就来64岁了当我64岁的时候 When I'm 64，那个歌词呢就讲到一个64岁的人呢就问他的同伴了，当我60岁的时候我头发甩了 When I am old and losing my hair 你还爱不爱我呢？你还会不会煮饭给我们吃呢？这个歌为什么对我们今天有些的启示呢？就是我们跟我们同行的弟兄姐妹可能没有跟我们同行64年，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老太出现了，当我们表现没有以前那么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离开他呢？我们是不是不记得跟他以前的恩情，不再跟他去合一去侍奉呢？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属于一个身体，这个是我们一起合一的一个基础。第二个一是一圣灵，圣灵就是使到教会和社会团体不同的地方，社会的团体有解散的一日，但是教会没有解散的一日，今日是这样样，将来亦都是这样样，在新天新地的时间教会这个信徒的群体仍然是存在。所以我们今日在教会的时间在永恒里面都仍然在这个群体里面，所以如果我们闹交呢就是很不聪明的一件事，就是你永远都要对着他的了，那你第二天闹交有什么有什么好，如果闹了之后永远都不见他那都好一点，是吧？但是如果你永远都跟他一起的了，走都走不掉的时候，如果我们还纷争，我们闹翻，我们伤了和气，是一件不是很聪明的事。第三个一字是一指望，这个一指望就是讲到上帝的角度完全的来临，所以基督徒应该放眼在永恒的事物上面。其实很多纷争很多分裂都是因为基督徒是注重一时的得失，一啖气或者一件事跟不跟从我的旨意。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放眼在永恒的时候，一盼望一讲到一个更长远的一个的景象，就是永恒的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不需要撒气。这件事怎样解决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在永恒里面我们怎样能够表达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个的合一。第四个一字是一主，一主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主人的底下呢，个个人都是仆人，所以我们地位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就要学习互相的信服，互相的合作。有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这个的事实，以至到我们在按住自己的年资，我们都会度一度自己的，我在这间教会20多年了，我是这间教会里面重要的人物， 我的年纪是什么，我的地位是什么，我做过执事，我做过什么，就要求被尊重。于是呢就生出很多的问题，争取一些的权利，争取一些的权柄。但是有权利有权柄的人更加需要学习信服一主的道理，因为我们这些有地位有权柄有年资有经验的人更加不容易学习去信服。第五个是一信，讲到我们的信心，信心是有深浅之分，但是没有高低之分。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信心比别人强，我们的灵性比别人高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跟人合作，就是说、他都不够班，都不是我的班，不跟他合作，这个是一件很可惜的事。罗马书第十四章讲得很清楚，他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信心强的呢你们不可以自高。有人信法凡物都可以吃，有人只吃蔬菜，但是我们不可以彼此轻看。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信心有深浅之分，但是没有高低之别。第六个一是一洗，就是同一个洗礼。信心是里面的素质，洗礼是外面的一个的表示。今天我们也都是有洗礼了，在华埠堂有八个弟兄姊妹去接受洗礼。洗礼是代表着不同人的一些的经历，有些人的经历是比较感性的，在歌声当中，在各样的动作当中，他感觉很与神亲近。有些人是理性的，他要在安静当中，他要在思考当中，他才觉得他亲近神的。反而呢热热闹闹的环境呢，他觉得呢不知道怎样去做 conduct himself， 他不知道怎样做。所以有些人呢他要安静的时候呢，他才能够觉得亲近神的。就正如教会有些教会是浸礼的，有些教会是洒水礼的。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传统，其中那些传统有些长有些短，我们可以互相讨论互相提醒，以至到我们可以谋求改进。但我们就不应该犯上历史上面一些的错误，就是彼此之间宗派与宗派之间彼此批评，以至到不能够同工。最后一个一字就是一上帝，这个可以说是合一的基础之中的基础，一个上帝。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加上四句很文雅的短句来形容，就是众人的父，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就是知道神是关顾我们的，是一个父亲，他是超越众人之上的，是知道神掌管这个人类的历史。然后观乎众人之中，就是讲到神在我们中间维系着我们那个的关系，住在众人之内，是讲到神在我们藉着圣灵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去提醒我们去帮助我们。这些的工作神已经在历史上面已经完成了，他亦都会继续去推动这些的工作。然后在提到合一的基础之后，这段圣经分开三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讲到促成合一的素质五个，然后讲到合一的基础有七个，然后保罗在第四章十一至到十六节就讲到合一的实践，合一的实践或者是教会里面合一的推行。这个是一段内容很丰富的经文，可以讲独立的一篇的讲章，甚至可以讲两篇的讲章。但我们今天只能够比较简单的来看一看其中的中心的思想。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段的圣经呢令到人很多人很兴奋，因为他们要理解一下这些职分究竟是什么职分，就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例如在现代的教会里面还有没有仕途的呢？这里讲到他所赐的有仕途，那现在二十一世纪的教会有没有仕途呢？这里讲到有先知，二十一世纪里面的教会是不是有些人呢可以被认为是先知的呢？如果有，他们的工作的范围又是什么东西呢？又讲到传福音，传福音的竟然列在牧师和教师的之前，只不过在使徒和先知之后，所以是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些角色。如果是这样，比起今天的教会，什么人叫做传福音的呢？这些是很有兴趣的问题。跟住呢亦都有人问牧师和教师在文法上面究竟他是讲一个的人是有牧师和教师的职份，抑或是两个的不同的岗位呢？好多的问题，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是总结来讲，我们不是要解答这些问题，总结来讲它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这班是教会的领袖，他们有不同的职责，他们是教导信徒各尽其职，使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个又给我们看到重新入回去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神在教会设立很多领袖，无论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帮助信徒同归于一，在教会里面合一。所以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必须包括教导去合一。当然这班的领袖他们都需要以身作则去彼此合一。我牧会廿几就嚟三十年啦，我嘅观察里边，唔单止系我哋嘅教会，观察其他嘅教会，就系、是、如果教会里边最能够做决定嘅领袖，或者我哋暂时用一个最高嘅领袖，用个高字嚟形容先啦。暂时，如果带头嗰几个人，他们能够合一的时候，他们下面很容易合一。如果上面那三四个五六个不合一的时候，每个领袖因为他的魅力，因为他的关怀，都有一班拥趸的，就是同情他支持他的人，当他们不合一的时候，下低那班人就不会合一，教会呢就自然去分裂。我咁多年嘅观察，见到好多教会出现问题，就正系咁嘅问题。所以做教会嘅领袖，无论系使徒啊、先知啊、传福音的啊、牧师同埋教师，一方面我哋要教导合一，一方面我哋要以身作则去彼此去合一，以免其他人分党分派。然后信徒又有咩责任呢？领袖嘅责任就是要教导合一，同埋以身作则去合一。信徒嗰个嘅责任就是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连于元首基督，就能够有一个合一嘅一个嘅图画。然后第十六节形容，如果我哋能够咁样做嘅时间，领袖做好佢嘅角色，弟兄姊妹做好佢嘅角色嘅时候，全身靠基督联络得合适，百节百按各职，就表现出彼此相助，然后身体渐渐就增长了。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保罗用了这么大的篇幅去提醒教会要合一，可以看得出合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是容易，保罗一两句就讲完了。甚至如果我们留意第三节，保罗在吩咐我们要合一的时间，他用竭力这两个字，竭力这两个字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的形容词，就是说要付上代价的，要付上很沉重的代价去造成这一件事。然后我们来看一看保守这两个字，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保守这两个字即是证明合一已经存在，不用我们创造。如果我们要创造合一的时间，保罗会说你们要竭力创造圣灵 期望合而为一的心。但是他说你的竭力保守，即是说神已经是完成了这个合一的功夫，我们不要搞弯神的工作就好了，我们能够保守到就好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单没有建立合一，我们还搞弯了神合一的计划，这个是真是一个很大的亏损。我一句座右铭是一个叫许牧世长老所讲的一句的说话。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做祈祷的医生，谭天君医生，是一个很出名的小儿科癌症的医生。他1950年代呢就在湘雅学院一个很出名大陆的一个医学院毕业之后呢，就来到纽约，就入到很出名的一个Kittering and Snow 一个的癌症研究医院那里去做医生。然后他做到退休的时间呢，他的女儿就嫁了来波士顿。他的女儿就告诉他，波士顿是美国